大楼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我们的小站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他叫幽兰，也是西西的好朋友。幽兰，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幽兰。
哇，好文艺的名字呀。幽兰是西西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平时呢也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弟兄。我就问一下，幽兰今年多大了？这样问礼貌吗？
还好还好，我今年是29岁，我现在也经历一些工作，然后现在也是在学习，做一个学生的状态，又回到校园当中。
幽兰呢，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也非常对自己有追求的同学。他之前是商科的学历，现在呢在读他的第二个硕士的学位了。那么幽兰，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已经毕业了，上岸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为什么又想要来继续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呢？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生又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嘛。我当时学的经济的话，其实也是因为自己不太懂自己真正要走的一个路或者兴趣的是什么，然后呢当时也是听的父母的建议和家人的建议，然后呢我就去尝试经济方面的专业，然后后来就工作。那后来呢，其实也是在工作之余，其实我自己也发觉说，其实我还是比较兴趣包括说教育啊，做一些当老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和领域，神也有在慢慢带领，我就觉得哎，就往这方面慢慢走吧。但确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家里人觉得哎，怎么好不容易就是读完商科了，在已经上岸了，但是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学校里面继续学习这个另外的科目，跟商科没有关系的。但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还是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个决定。但我觉得也是很感恩神在慢慢引导，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然后去挖掘这样。
哇，这样听起来幽兰真的是好有勇气哦，因为你要学一个跟自己之前专业毫不相干的专业，那真的是要重新开始，从头开始，而且还要顶住来自父母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去做这件事情。听你之前讲，也是之前选这个经济学的专业受父母的一个影响和建议，那就要让西西也想到了之前其实我也是读商科的，我的本科也是经济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17、18岁的我们好像很难有一个自主的想法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但我相信这我们一路走来都是神的安排和带领，我们的这个专业虽然不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学的或是感兴趣的，或是懵懵登登的就被推到了那里那个位置上去，但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对我们的现在然后也是一直很有帮助的。幽兰，那你觉得呢？
其实还是挺有帮助的。比如说像我在学经济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他们老师他们对这些学生的要求基本上也是要求我们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和一些我们对一些专业有更多的就是探索的这些精神。那其实这些不管放在每一个领域以及放在哪一个专业，我觉得都是很需要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可能换了一个专业就完全从零开始，但是我发现说在过去的一些积累和过程当中， 不管是学习的能力，以及对于学习的态度，以及对于学习的探索和求知欲，每个专业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虽然说最终没有在商科的路上走，但我觉得还是这个经历带给我的还是很不错的体验。
那句话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嘛，我们即便看来现在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些路都不是白走的，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人格的塑造啊，或者说找寻自己真实的样子呀，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先回到我们幽兰在大学的时候，听说幽兰到现在都是单身哦，一个弟兄，我当时知道了还是蛮惊讶的，因为这位弟兄真的性格又很好，又很近前，而且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到现在却一直单身，我就很好奇幽兰是一路以来是怎样的经历，是读了个男校吗？
没有，其实那当时确实读大学的时候，很多的同学他们都会说想要向往有一个校园的恋爱，也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想法。但我当时其实在大一的时候，其实也是去听一些学长学姐的建议，他们觉得还是把一些重心放在班干部上，或者说在一些活动上更多的参与，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一股脑的全部都扑在这些学生工作和校园的一些活动上，所以我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去想说要谈一个恋爱这件事情，突然间就过了这些事情。那后来呢，反而是我在很多心思全部花在校园工作以及班干部的一些事情上，反而让我发现说我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了。那后来呢，才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提醒我说应当要把你与神的关系放在首位，所以后来我就直接调整到我以神为中心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而往往当我做出最后当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太多跟家里人商量什么的，但我就是知道说我的内心是要做这个选择。那后来就从当时就是当我内心做完这个选择后，我发现神好像以他的话语就是渐渐的来吸引我。我以前其实对读圣经其实还是挺觉得挺无聊的，就是没有那种兴趣。但是后来就是当我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发现我突然间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渴慕了，更加的想要探索，想要更多知道关于不管是我的恋爱也好，就是爱情也好，或者说是工作也好，或者学习也好，各个方面我都想说那在这个方面神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教导，我想要去学习和装备。所以当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我的心头的时候，真的说有的时候神就是会给我们开路，我们好像一个叩门的人，就是我在叩门，但是神就会给我开门。我有一个问题，那我去寻求的时候，我发现找到了我自己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基本上在大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基本上确实没有说一股脑的，只是想说要去谈一个恋爱，但反而是神他自己来吸引我，让我能够在他里面有一些探索和装备，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大学的经历。
哇，这样听下来，幽兰的确是很敬虔的一个弟兄哦，因为也很谦卑受教，别人或者长辈们、前辈们说什么，你是会听得进去的，然后大家给的建议，你是会认真的去思考和践行的，这个还是蛮难得的。是不是在家里就一直这样乖乖的？听下来应该是你的家庭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背景的，然后所以一直也从小延续到了大学，是这个样子，是吗？在家里也是乖乖的这样吗？
确实我觉得这个也跟我的家庭也有关系，就是我奶奶她也是去教会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也会因着她的缘故，我也会去教会。其实确实我在 当时就是也是属于比较乖的那种，但是只是到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的叛逆是另外一种面向的，就是我会对世俗的一些潮流我会有点叛逆的心态。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信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一些世俗方面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比如我们虽然说去教会，但有的时候我也发现说因为我们家里人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争吵，或者在一些价值观上也会有一些矛盾。那我就觉得说，诶，那耶稣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是要有在价值观上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家人就是觉得说要这样子，有些就会觉得是要那样子，对，就是好像有些时候他们的方式就是还是世界上人的一些行为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解，我觉得应该是我要去面对的一些东西，我到底是以神为中心，还是我确实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还是回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虽然说在家人面前我确实是一个比较乖的，因为他们有的事情也是比较正确的，我也愿意去遵守，然后呢他们也知道我的一些缺点，然后也指教我去改正，但也有一些在观点上我觉得不合圣经的方式，我还是会遵循我自己内心的决定去走的。所以其实说乖也是乖的，那说叛逆其实也有叛逆，但我不会去跟他们吵架了。
啊，看来我们幽兰同学还是外表很温柔很受教，但是内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的。那我就想说，哎呀，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弟兄，在这之前应该有一些姐妹，我相信你是很希望找到一个教会的姐妹，就是有共同信仰的姐妹，那肯定也是会有很多教会的姐妹会被你这种性格所吸引到的。当时有没有人跟你示好呀？或是为什么当时就没想吗？或是觉得不合适吗？当时是怎么考量的呀？
确实这个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有点理性在当中。当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我班上的同学他们都会往前冲，就是都会去追求自己心仪的女生。但是我会想说，哎呀，我怎么，因为我会发现说最终我谈恋爱的目的是要进入这个婚姻嘛，所以在婚姻当中我又觉得有一份应该是要有一份责任在当中的。但是当我面对这个事情的面对爱情的时候，我发现诶，我好像心里面没有一个底，就是好像没有准备好要走进这个婚姻这件这么重大的事情，因此呢我也不会太随便的去开始一段恋爱。因为我发现说确实很多时候我在看我自己身边的同学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走完后很久的一个路后，发现最后竟然又很随便的就分开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好好的慎重的去考虑。因此呢在读大学的一些年日里面就是我们刚分享，就我是和主的关系就很亲密，所以我基本上自己一个人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很有安全感嘛。那后面就进入了工作的时候神也在磨练我去如何承担一些该尽的一些责任，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都在一个预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因此也是我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才这样开始的。
哦，那我很好奇，那幽兰同学当时有女生主动有表示过对你的好感吗？在教会里边
是有的，就是我心里就是也知道说有一些姐妹也想要就是想要认识我嘛，但是我当时也是心里没有一个底，对，就是没有觉得说需要有一些预备，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当时这个婚姻还是有点太重大的一个决定了。
谈个恋爱而已，不要这么认真。恋爱都不行是吗？恋爱就一定要走到婚姻那一步是吧？
确实当时有点太想得太严肃了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莫名给自己一些很大的压力。
还是说真的就是不喜欢呢？这些教会的女生啊，没有让自己很眼前一亮的，或者不喜欢，所以才一直到现在。我好奇哈，是不是男生他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完美的另一半的形象？如果没有遇到这种让你怦然心动的人，还是，是不是人不对，然后所以才一直等到现在？还是说你真的是没有准备好，所以才准备到现在呢？
我觉得确实就是也有心动的女生，对，也有就是姐妹没错。然后呢，真的，当时我现在回想过来，真的还是觉得是自己没准备好。如果是按我现在的状态去面对当时的处境的时候，我是真的非常会主动的。对，所以我当时真的有喜欢的女生，但是我的心里面以为说就是谈恋爱就是要进入到婚姻，所以我当时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要承担很多东西。对，因为大家都说就是不以婚姻为前提的恋爱都是耍流氓，所以我也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男生应该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只是我当时确实没有对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概念。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女生她很抢手啊，然后如果你没有就是跟她抓紧时间表白的话，那可能她就走了耶，她就跟其他的弟兄去建立关系了，有没有会担忧这个呀？
当然我觉得在我当时的内心是有这样的一些担心的。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心里面可能也是因为不够自信吧，就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姐妹，有的时候也不太善于去表达表示出来，有的时候会自己在心里面想很久，然后也到后面就是可能确实是错失了一些机会，但我觉得确实也是会有遗憾了，就会对我来说在将来的一些寻求这个另一半的过程当中会让我变得更加的勇敢和勇于去表达。对，但总的来说还是当时的一些我自己的一些观念影响到我了。然后我可能看到身边的一些亲戚啊或者同学们的他们的一些例子，就是他们基本上谈完恋爱基本上就分手了，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分手了。包括我自己，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室友，他经常谈恋爱，就是基本上我看到他总是过了几个月就换一个女朋友，过几个月就换一个女朋友，就那我觉得肯定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要谈的话就是要认真的去面对。当然我自己也是可能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对，但我自己也知道说当时去也真的是没有准备好，就是不知道婚姻到底来说或者恋爱到底来说意味着什么。
幽兰同学的这个经历和想法的确给到我很多的反思哦。现在的人都很容易的开始一段感情，太受感觉控制，却没有很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反倒让这个本来很美好的东西变得很轻率，也很容易去逝去。而且两个人在一块儿真的是需要对的时间和对的人都配合好才可以。如果这不是对的人那肯定不行，那对的时间也很关键。那幽兰当时的想法，那的确他自己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那他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谨慎的情感的阶段，那慢慢的等到成长好了，或者说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了，更加可以自如的去应对这些变化，反倒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也是对女方很负责的一个状态。所以这让我想到了雅各书的那句话，不要惊动爱情，等他自己情愿。好像不是等那个男生或等那个女生情愿，好像就是等神让你们情愿， 神让这个时间情愿，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要有一个预备，都要有一个合适的点。所以也是幽兰同学的这个经历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吧，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还是需要谨慎一些，思考的多一些，有更多的对未来的一些责任感在里边，而不是说哎我上头了，哎这是真爱不行了。我相信如果是神预备的话，怎样它都是你的，我们怎样等或者说怎样错过，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神预备的话，他就是会为这个人单单纯纯的去预备一个人，我们不用心急，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所有的等待或者说所有的错过都是值得的。那幽兰有没有觉得就是在神国的婚姻里边，你是觉得神会给你那一个人呢，那一个姐妹给你预备好了呢，还是神会给你预备那一类姐妹，那一个类型的姐妹，就是你会有这种唯一的倾向吗？还是说等一切因素具备了，出现的那个人就是刚刚好，没有预备那一个人的这种想法，幽兰你怎么觉得呢？
哦，我觉得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发现说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我的想法其实也在改变，我当时确实也会觉得说可能神为我预备的就是那个唯一的一位，然后呢我也会充满期待和这种盼望，但我发现其实因着这个有的时候我自己没预备好吧，就是有的时候会错过，或者说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追求爱情的时候发现说另外一方可能就是没有对我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对，那会觉得我自己这一方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唯一，但是另外一方又觉得说不是你的，我对你没有怎么感觉，所以当时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困扰吧，对，但对我来说在大学的时候错过的时候对我来说可能是也是一种遗憾，当然我当时也会觉得说这可能就是我的唯一，但是哎，我又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些事情，就是会产生一些矛盾感，对，但后来随着我慢慢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说可能神给我们预备的就是一类人，那这一类人呢其实有一些相同的品格在当中，所以不一定说这个一个人他是一个唯一，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品格是唯一的，对，就比如说爱主或者说愿意在生命上去成长，这是一个品格，或者说在遇到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愿意去饶恕，学习饶恕，这也是一个品格，这些品格都是唯一的，以及说对待别人是否有爱心和怜悯之心，这些都是品格，所以这些品格其实不只是只在一个人身上有的，其实在一类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会发现说真的确实是不一样，所以我在预备的走这条成长的路的过程当中，我也非常因着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帮助和提醒，我也真的在预备一些品格上面的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真的在以后进入到婚姻当中，确实品格以及如何学会饶恕以及等等的很多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这又让我想起了之前看到的一句话，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子去造的嘛，神的样子它是一个全备的样子，它是多方面的一个品性存在的，那我们肯定也是具备神的这多方面的一些美好的品质，但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然后让这些品质残缺了或者说破损了，但是我们的内心或者说想法一直有一个完美的样子，我们期待达到那个完美的样子，那我们的另一半可能就是我们完美样子的投射，我们觉得这个品质可能是我自己内心欠缺的，我希望我的那个人他刚好有这个可贵的品质，他吸引到我了，因为这就是我就是人就是很想去补足自己内心的那些不足， 让自己回归神当初造我们完好的样子。所以当我们被一个人的品质吸引的时候，哎，可能他吸引你的品质恰恰就是我们期待自己去达成的那个样子。神也说我们的另一半是帮助者嘛，那可能这样美好的，或者说我们被美好品质吸引的那类人，他们在一起可能就是一个互相补足的过程，互相影响的过程，让我们渐渐的去弥合，去达到一个神当初造我们美好的样子，都是我们的一种期待，也是我们本性如此，本性就是会去想要期待更美好的自己。
我觉得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成长，以及你说在别人身上看到一些自己身上没有的品格，有的时候或者说一些闪光点会吸引到我。对，确实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就是神所预备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能够吸引到别人的一些地方。但我真的说在主里面的时候，其实与主的关系会让一个人真的是一种成长的一个状态，不是只是在一个某一个时刻，而是一生的一个路程。这也是我觉得如果在和另外一半的时候也是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都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对我来说就是确实在某一些时刻也需要去勇敢和主动。对，这是我确实在这个访谈上就是也学习到不同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好的一些品质，对我来说确实很有帮助。
哇，真的很期待未来的幽兰可以主动出击，因为他准备好了，那神为他准备的人应该也是在不远的前方。那让我们一起来祝愿幽兰在他已经准备好的状态下遇到那个合适的人。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此，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咯。
下期见，拜拜。
很想轻抚你，所以避开你，宁愿用距离去令你好奇，回避过眼神先偷偷喘气，吩咐手臂放在原地，传闻浪漫太快，爱恋都走得快，才会迟迟未步向你，说一世爱护你。情太过汹涌像深海，而我却会忍耐，但求来日你醒过来，这份情像翅膀打开，还没有相拥别意外，曾教会我等待，待情流像细水才去承诺你那一生兑换爱。很心急拥抱，所以在祷告，以前带着你漫步，游历过旅途，等一天终老，生老病死一起细数，原来慢慢靠近更珍惜这一吻，而我停留是为了你，要给予你护荫。情太过汹涌像深海，而我却会忍耐，但求来日你醒过来，这份情像翅膀打开，还没有相拥别意外，神教会我等待，待情流像细水才去承诺你那一 生兑换我。爱被驯服过更精彩，连地老天荒亦不更改，时间永远等待，等你情愿那天才去承诺你无止境那份爱。我用沉默叫醒爱情，你用期待做你反应，继续行近直至开始。